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581-2581。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由高宁和中讯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目前在休假，下个星期二，也就是整整一个星期以后就要投票了。这个投票呢，不光是加州啊，美国很多的其他地方都有所谓的特别选举。特别这两个字特别的特别啊，因为今年它不是一个选举年。比如说用加利福尼亚来举例，我们都知道现在选票上呢只有一个地方你可以打勾啊，就是第50号提案是不是赞成或者是反对。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第50号提案这件事情，就不会有选举，我们的家里也就不会收到选票。当然我是指的有登记选民的、有投票资格的这样的家庭里面，11月4号下礼拜二的时候也不会有所谓的什么投票站开放，因为它不是一个选举年。美国很多其他州也是如此，但是今年的这个特别选举年特别重要，原因是它决定着接下来明年甚至是2028年总统大选的最终的结果，所以才有这么多的说法，才会看到这么多的广告，才会看到这背后有这么多的花费。所以在下礼拜二投票之前呢，给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现在这50号提案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它是否能够通过。研究选举其实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一点，就是在投票以前你有种种的数据、种种的分析、种种的观点，你会要不就以为这个结果是你想象的那样，要不就是你认为可能与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然后等你把全盘的因素和各种各样的头绪理清楚了以后呢，你再看那个结果和你的之前的分析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哎呦糟糕，这个我没想到哦，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没有分析到这个结果啊，或者是说哇，这个民调不可信呐！怎么明明告诉我某一方面领先这么大，怎么投票的时候差距这么小呢？啊，所有的这些就是在选举之前研究它有趣的地方。那我们看一看第50号提案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那有人可能还是不知道，说这50号是投什么？哦，你到现在还问这种问题？也只能说你太不关心新闻了，或者说你可能太不关注某些社交平台了因为什么奥巴马呀，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名人呐，包括阿诺呀什么之类的，他们砸了多少钱呢？那广告是铺天盖地的呀，想躲都躲不过啊！我上个 YouTube 随便查个什么东西，嘣的一下奥巴马就跳出来了。那奥巴马跳出来这背后是有钱的，他砸了多少钱他才能逼着我要看前面这一段视频呢？是不是啊，所以简单的概括就是划分选区、划分国会选区的这个问题。我现在这重复都觉得自己在讲一些老生常谈的话，但是呢出于让大家了解选情的必要，还是用一两句话概括一下就是选区重新划分了以后呢，对民主党有利，因为这个是民主党提出来的法案，他们是抗衡德克萨斯州的。谁让你德克萨斯州先划分选区的？又没有到人口普查的时候，你干什么挑这个时候来划呢？那我也划，如果你德州不划我也不划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有一个残酷的事实，这个残酷的事实它跟国会的议员选举跟总统的选举都不一样，就是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根本不知道选区在哪儿，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弯弯曲曲那条线是怎么画的，甚至有些人都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选区。收到选票以后你会看到，我是说在中期选举的时候或者是总统大选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议员的名字，然后你就发现跟你在同一个公司上班的另外一个同事，他的那个选票上没有你的这个人的名字。那非常简单啊，就是众议员呢由这个选区所决定。这个就是50号提案所提出来的，谁让德州先违规，这个是带引号的，因为德州不承认他自己违规，所以 我也要违规。好了，用纽森的话说，就是你纵火，我也纵火，用火战火。那么今天不是要讲这个52提案的背景，讲的太多了，反而是要讲一下它的前景，它接下来通过的可能性是怎么样的。顺便说一下呢，昨天印第安纳州的州长，共和党人，也宣布了，我也划，选区重新划，大家一起来吧。那突然之间呢，在2025年的这个非选举年，闹出这么一个情况来，特别的有趣。因为什么有趣？在还有一点，就是这种特殊选举啊，它的参与率一般来说是超低的，就老百姓懒得去管这个事儿去。一般的来说呢，它的投票率在45%左右，也就是100个有投票资格的人，只有差不多45个人去参与这个事情。很多的人拿了选票，嘣的一下就扔垃圾箱里去了，他也不愿意去研究这个结果，或者去研究这个议题。还有一个原因，使得就是特殊选举的时候，老百姓参与不积极，那就是一般的来说，他们觉得这个事儿对他们的生活可能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所以他不太在乎。得了，您现在再给他一个划分选区，他都懵了。第一，什么叫选区啊？第二，这谁划的呀？这东西我这跟我的生活有关系吗？老板能给我加薪吗？如果我投了这个票，所以这都是原因。那么再告诉大家，从1910年开始，这都是上一个世纪了。到现在2025年，加利福尼亚州这种非选举年举行的特殊选举一共7次，那你就算吧，100来年7次。如果大家记忆犹新的话，如果你在加州生活超过一段时间的话，你就会记住有2次是比较难忘的。一次呢，是把一个叫做 Gray Davis 的州长给罢免了，那不是一个选举年，但是由于当时有一个电力公司安荣之间的这些丑闻啊什么之类的，让很多人失去了退休金，反正老百姓当时非常的愤怒，于是有了足够的签名，就要罢免当时的州长，叫做 Gray Davis。 这是什么时候？这是2003年，20多年以前了。结果呢，成功，就真的把这个民主党的州长给罢免了。考考大家，罢免了以后谁上了？嘿，好莱坞电影明星阿诺施瓦辛格。所以这一次呢令人记忆犹新。但是这一次的特殊选举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等会儿告诉你。接下来再看第二个令人记忆犹新的，那就是罢免人州长纽森。大家还记得这个事儿吧？这个是不久以前吧，对不对？这个也是一个特殊的选举，因为那又不是一个选举年，但是那一次罢免失败。而且挺有意思的，这个罢免的失败不光是纽森没有被罢免，对于他支持的人，也就是说认为不应该罢免的人和认为应该罢免人的比例之差居然高于他选州长，也就是选州长的时候投票支持他的人都没这么多，你要罢免他的时候反而支持他的人更多了。这个里面也是值得提的一次，刚才说过2003年那次和罢免纽森的这次呢，值得特别关注的就是他的投票率是奇高。2021年、2003年，在7次当中的这2次，本来以为老百姓会不热心，他投票率奇高。哦，人们事后分析，就是第一，2003年那个时候，你动了他的荷包了，那老百姓呢，他有动力前去投票。2021年这次呢，有一个人使得老百姓的投票率非常的高。这个人反而不是纽森，这个人的名字叫川普。所以2021年的时候，当时做广告宣传是否罢免纽森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很多的广告却提一个跟纽森看似没关系的人，是川普。哦，原来那一次呢，在宣传的时候把重点放在了说，不是纽森是不是一个好的州长， 不是纽森在疫情期间让别人戴口罩，自己跑到餐厅里去过生日请客吃饭，而是你死我活的一个党派之争，不能罢免他，不罢免他，这个信息是要传递给白宫里面坐着的那个叫川普的人，就是说我们加州还是要捍卫我们民主党的利益，用这个非常成功。那么把这个背景讲完以后，你就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了。五十号提案，什么选区不选区啊，什么多五个席位啊，什么之类的，不重要。你要看那个宣传，在他们砸钱做的那些广告上面，支持五十号提案的民主党人无数次的提跟这个五十号提案看似没关系但实际上有关系的这个叫川普的人，他们猛攻川普，他们不说那些技术的哪个区到哪个区曾经是什么人，在大选的时候是怎么画的，人口普查以后是怎么画的，我们怎么画什么，他不说这个，他也很少提另外两个字叫修宪。这个五十号提案是要修宪的，修改宪法，因为宪法中已经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选区是怎么划的，那我要临时的把宪法进行修改，他不提这个。那么这一招呢，咱们得稍微研究一下，这一招有用吗？以及那些共和党人反对五十号提案的人，他们用的什么招？
今日话，
加利福尼亚州呢，在美国的众议院里面，就是联邦这个层次当中呢，有五十二个席位，因为加利福尼亚州把它划分一下的话，被划分成了五十二个选区。在美国的国会的众议院里面，这五十二个加州的众议员当中，有四十三个是民主党人，五十二减四十三啊，您去看看有多少共和党人，所以是压倒性的多数是民主党人。在加州的登记选民当中，民主党登记选民是共和党的一倍，也就是2:1，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加州是一个深蓝的州，这一点呢是多年以来通过各种各样的选举以及人口的迁移啊等等造成了今天的这个情况。那么接下来对于五十号提案的前景我们怎么看呢？五十号提案现在的最后我看到的民调是支持的人是57%，所以现在支持的人超过了半数，反对的人37%，有些人可能不表态或者怎么样，这中间差了差不多20%。这是现在民调的情况，民调可不可以相信？说实话，难，很难，因为我们被民调开玩笑啊，被民调骗的时候太多了。很多的时候民调说是这么回事，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可是你不相信他吧，你又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依赖，因为这些民调呢也都是一些说实话能够叫得出名字来的组织，还是有点公信力的组织进行的这样的调查。所以最有意思的就是下礼拜二，最晚下礼拜三就知道结果了。那么再看一看筹款的方面，这一点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筹款呢双方的比例差得很大，认为五十号提案应该通过的叫做 Yes on 50的筹款呢是1.4亿，No on 50反对五十提案的是8000万左右，所以这里面呢差距非常大，几乎差了一倍。在这个捐款的背后，支持的有索罗斯，反对的有芒格，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是查理·芒格的儿子啊，芒格他投的，他往里放了好几千万。但是呢，在最需要钱的时候，最后的一关的时候，他不出了，所以他现在没钱了。我说的没钱不是他没钱，就是在支持不同意五十号提案的这方面没钱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现在就差一个礼拜了。支持五十号提案的他们的金库里还有个上千万，差不多1000万左右，反对五十号提案的剩9000块钱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电视和其他的媒体的覆盖率，宣传的这个覆盖率呢双方就不平等了。 那既然说到花费，再看一看这一个莫名其妙的跟着德州走的这一个投票。我说莫名其妙也是带引号的，就是本来没有这个事儿啊，叫做什么世上本无事，对不对？庸人自扰之。德州一闹，加州跟进，然后接下来其他的美国的一些州稀里哗啦的都弄出了一个这样一个特别选举来。首先要花钱，这选票得印吧，这些宣传资料得印吧，得寄吧，你要寄回去也不要钱呢。加州2300多万份吧，这个邮寄选票都已经寄出去了，所以这个钱呢，大概州政府花要几百万。比如说，光是刚才说的这些资料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一个20几万。你一听，哎呦，这个钱不多呀、啊，是不多啊，几百万对于一个州政府的预算来说也不多。但是这个可不是唯一的花费啊，动我们纳税人的钱的花费呢，是这一部分。但是刚才说的这个是投票的花费，你比如说投票站呐、啊，这些工作人员呐、啊，等等啊，所有的这些这个大大小小的都是花费，最大的花费是宣传，就是广告。而广告的那一部分呢，没有动到纳税人的钱，不是纳税人出的。那广告呢，差不多2亿1500万，这个在加州的特殊选举上也绝对的创造了一个新高啊。就这么一个提案，划分选区这件事儿，花2亿多。刚才说的支持的1亿4000，反对的8000啊左右，所以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那再回到当时开篇的时候说到的川普这个人，所以支持50号提案的人就猛打川普，把这个花费也好，把这些老百姓的怨气也好，全送到这个人身上。什么怨气啊？美国的海关与移民执法局在加州大面积的搜捕非法移民的事儿，媒体的报道大家也都看到了，加州人很生气，其实全美国都有。还记得连续2次不要国王的大型示威吗？对不对？仅仅是不久以前在我们这儿又有了第2次不要国王的示威，这指的是谁啊？然后又把军队派到了洛杉矶，本来要去旧金山，最后黄仁勋给川普打通电话说先别来，现在军队呢暂时不去旧金山，但是把国民军派到这里来，也是自由派或者是民主党人他们坚决反对的，就是等于是给我们抹黑啊，专门派到民主党的地方来，联邦的一些预算给削减，加州也受到了影响。还有人说，另外有一件事儿也促成了人们对川普的不满，就是他去装修或者是重建白宫的东翼这件事儿。我听到过非常愤怒的声音啊，这个人告诉我，他说总统有什么权利动这个建筑，这是属于我们的啊，是属于老百姓的，你有没有征得老百姓的同意等等等等啊，非常的愤怒。好，这些呢是怨气的部分。再看一看这个叫川普的人在加州的支持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2024年总统大选的时候，他的得票率在加州是 40%， 也就是10个人投票有4个人投给了他，这是那一次选举的情况。此时此刻他的支持率在加州是什么样呢？是 29%， 也就是他的支持率在加州比较低。那刚才讲过，加州52个席位，43个是民主党人，也就是这个52提案对加州没有影响，也就是加州的民主党的众议员永远会是多数，或者是很长一段时间也都会是多数。它的影响在什么呢？是在全国。大家知道现在全国的情况是什么吗？明年要进行中期选举，中期选举要决定众议院是民主党人多还是共和党人多。现在对于美国的各州的分析是这样的，比较有把握的认为共和党现在多16席，还没投票呢啊，还没到明年呢，但是种种的分析，各州的民调 发现它可能会多出16个来。然后德州这不是在重新划分选区吗？目的不是为了增加5个共和党的议员吗？好了，16+5=21，就是在众议院里面共和党可能会多出21席来。然后有两个州，一个叫密苏里，一个叫做北卡罗来纳，他们最后现在分析出来呢，可能会多出两个共和党的席位来，所以21+2=23。这个就是加州52提案制造的这种紧迫感，这就是说，那么民主党将会在明年的中期选举当中呢，继续在众议院当中以一个少数的席位而存在，所以在宣传的时候就拼命的说，川普要把什么什么民主倒退，川普要修改什么什么，因为德州的划分选区也是川普打电话给州长施加一些压力造成的，那么所以就是说都是因为他，所以才导致我们今天这个情况，都是因为他可能在2026年的中期选举的时候我们会失去这个席位，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加州通过了50的话，就加了这5票的话，那么这个差距就会减小，那么其他的州再努一把力的话，我们可能就能追上，甚至可能超过。好了，这些背景乱七八糟讲完之后，咱们就看吧，看看下礼拜二的投票的结果以及全美国的情况。下礼拜不光是加州的情况知道，全美国，美国的众议院是掌握在哪个党的手中，下礼拜就知道了。